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第六季第七集的 SSE 训练漫谈，我是廖教练。今天我出外景了，我到那个回到台北捷运忠孝复兴站这边那个搜狗复兴馆旁边的立平方，然后我要访问一位我的客户，也是我们同业的翁贤迪教练，来先出个声音跟我们的观众打个招呼吧。听众
Hello 大家好，我是翁贤迪，那我现在隶属立平方的教练，那我们公司是在忠孝复兴药出口旁边的。
你们立平方总共有几间店啊？
目前就这一间，
这一间而已。
对对对。
那你说你是被找来接店长的？
对，就是因缘机会下有这个机会，那也觉得算是可以挑战职涯的发展这样，所以我们就决定来试试看这样。
什么样子的前提啊？是你的客户还是你其他的同样做教练的？
我原本是在原本当自由教练，然后在当自由教练期间有一个场租的地方，那边的场租的提供者本身是国内业界一些健身器材的器材厂商，然后他可能看上我可能有一些能力，所以他觉得可以试试看有没有机会合作这样子。
看上你的能力意思是说你一天可能5-6堂课以上？
可能我的想法或是训练方式比较不是这个业界一般会常见的方法这样子吧。
哦，这样。好，那我们就等一下就一细细的聊起啦。那我先问一下你是哪里人，然后成长背景是怎么样子？那因为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你自我介绍说你是散打选手，那你是有怎么接触散打踢拳这项运动？
我原本我自己从小到大都是新北市的人。那我当初最会开始接触的原因是，我那个时候在我家附近过马路2分钟吧，然后有一个武馆，以前比较偏武馆，现在这种运动比较偏向运动馆，然后在那个武馆就是开始做训练，接触这种运动，然后当下只是想说试试看。
然後你说的意思是传统武术那种武馆？
不是，是就是
跆拳道道馆？
不是，是它就是纯粹的泰拳馆跟散打搏击。哦，对，以前散打还有加上搏击，那
帅。
对，
然后在那早期，对，几年前，
10年前。
也不算早，就是差不多刚开始有。
刚应该说那时候散打算是刚起飞的时候吧。那时候还有一些协会还会发一些散打搏击自己的道袍，对，黑色全黑。
Okay。
那像空手道、跆拳道都是白色为主，柔道有白有蓝这样子。
我还真的没有看过黑色道袍的散打比赛。你说你是新北哪一区啊？
我是永和区。
永和。
对，
所以就你接触的第一个运动就是踢拳、散打、搏击，你没有玩其他的东西吗？
我第一个开始接触的是篮球，我以前是篮球运动员。
大概到国中、高中吗？还是
从应该严格来讲，应该算高中吧。高中一路到大学，然后就后来就是想说，反正家里附近就有那个道馆，就去试试看。然后一去试，然后在那边待了半年，就觉得，我这样子想要更加进步，好像这边可能就不太够我的，不太符合我的需要。 然后后来就
为什么？因为听你这样子描述，他好像是很纯粹，然后很硬派的训练啊。
啊，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要么就是蛮极端，要么超硬派，要不然就是很纯粹运动性质。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纯粹运动性质的团体课程比较没有办法帮助到。那如果是太哈扣了，我可能练完又满身伤痛回去，好像不太适合这样子。
嗯，所以没有一个中间值不适合发展中的选手，
對
也不适合就是已经成人阶段了才开始碰的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OK。所以你转换地方之后去，忘了先说明一下，我们今天因为是阿迪的那个工作场馆嘛，所以毕竟是营业场所，会有一些环境音哦。今天的听众可能要稍微包含一下这样子。好，那我们聊到说你换场馆之后，你是换到什么地方？
那时候换到在那边是哪里啊？福和桥下以前有一间武馆，早期叫做神武，那现在后来就变成是武将。
哦，我有听过这个名称，神武这个名称。
对对对，
忘记是谁跟我讲的，好像是浩洋。
对，浩洋，浩洋以前也是神武的选手。
哦，
对对对，嗯。然后我在神武的时候，已经算是浩洋那时候比较少出现的时间，然后。那时候在神武那边就是比较多的这种目标群，就是发展的啦，或者说一起想要准备比赛的选手会在那边一起练习。
嗯，
对对对对，啊，比较不会像那个我刚前面说的比较 M 型，就是要嘛就是纯粹运动流流汗，要嘛就是打往你死命打那一种。
OK，
对对对对对。
刚刚你讲到说你接触格斗之前是打篮球，那你是？大学也是透过篮球去升学的吗？还是不一样？
没有，就是纯粹是用统测，那时候是用考试进去的。
那你大学是什么学校？什么系所？
我是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然后是这样名字吧，就石牌那边的。对，然后我是
北护，
对，北护，北护
做体育运动训练的很多呢。
运动
好像
运保系，运保系
有运保系，对
对对对对。然后后来毕业后，
北护帮势力很大。
对，那我后来就是自己升学，自己去考研究所，然后后来考了几间大学，后来决研究所，后来决定选择念国立台北教育大学，体育系运动生理组这样子，
就是北体，
北教，国北教，
国北教，对对
对对。
OK， 所以在念研究所的过程，你那个时候就已经有我接下来要当教练的这个想法了吗？还是
我其实，在那个大学的时候就一直有这样的想法。那时候也有接一些零星的案例，一些 case 这样子。对啊，那时候我觉得就是，应该说那时候其实有些人会问我说有没有机会或兴趣往后当技击类的运动教练。那我会觉得说。因为本身自己投入其中，会觉得说，虽然这个运动可以给大家蛮多的舒压，或是运动流汗的感觉，可是蛮多人其实不适合一开始就接触这种运动，因为他身体其实没有准备好。
是哦，
对，他就是
好特殊的讲法，因为我听到绝大多数积极运动员都是很鼓励说非常适合入门，而且我自己在玩这个运动的感觉，我也觉得就是。我们撇除说真的是很传统很传统的什么拜师啊当学徒什么那个要两三年的过程之类的，除此之外很多的积极格斗类型的运动都是你进度会很快，然后就是说初学者大概几个月之内就可以跟中阶和进阶的混在同一堂课里面练习。
对，
所以我听到你的这个讲法，我觉得蛮好奇的，好像是第一次听到练格斗的人这样说。
应该这样讲，我会觉得说，如果你是比较偏运动性质，那当然就没有关系。可是如果你今天真的想要了解其中的意思的话，那我觉得就蛮多人的一般民众的身体素质，不见得是能准备好接受这种训练。对，那像这种给我这种感觉，我觉得应该要讲到我的武术教练王业豪教练。那他那时候我一开始在神武那边训练的时候，他可能觉得我上课相较起来是认真的，也不会问问题这样子。然后他就也有邀请我去跟校队一起做练习。那我去校队练习之后，我就有这样子的体悟。
那个时候的他带的学校是哪一间？
在新北市芦洲区的鹿江国中。
所以他带陆江从那个时候就比他应该更早了。
他是我去的时候好像才刚进那个学校没多久。
这样。
对对对对。
嗯。
对啊，这个教练，这像那个王教练，基本上在这个圈子里面的，应该算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然后，对，
他也是算很早期在经营 YouTube 频道呢，虽然后来好像没有了。
对对对，
可是他的一些
就摆着而已，
很屌的东西，还是现在一看的话，那个就是十二三年。
对，
而且他十二三年的时候，他的影片就已经说我五年前的比赛。
对，就是很前辈，非常前辈的教练。
那你刚才说你刚接触的时候去跟陆江高中一起训练，觉得校队的训练强度很高，会比较适应不良。那我们拉到现在来讲，你觉得现在王教练在带陆江的那个风格，跟你刚接触的那个时期有没有差别，有没有变化？
我觉得变化非常大，就是他开始，他会让我觉得说，他现在开始有一些像是训练是为了下一次训练准备的这种感觉，就是我们需要先做好一些基础上的建设，那才有本钱跟吸收这些刺激带来的作用的这些身体条件这样子。
所以他等于刚开始的时候也是有点类似你讲的，就是很硬派的练法，
就是基本动作非常非常的多，那个量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中生代的教练、新一代的教练能够做出这样子改变的，其实算我觉得是很难能可贵的事情，因为他吸取的就是以前比较硬派的练法，所以那个扎实和拼的那个精神是不会少的。
对，没错，
他不会一口气就掉进那个我要方法要钻研，就很钻牛角尖，结果那个该下苦功练的时候反而不扎实那个部分。
对，
就是很多很多年轻的新的教练容易有的缺点。我觉得我自己刚开始在带体能的时候，我也容易陷入这个迷失，想要方法上面讲究，然后忽略掉有的时候真的
不
该咬紧牙关的时候就要咬紧牙关那种感觉，
不该逼的时候还是要逼的。
对，但是如果是太过于古早人的做法，又会变成说啊，我们都知道做这样就会有成绩，所以你们就照着这样做就好了，不用太古摸，不用想太多，或者是有一种会对于比较之前的人讲说，你没有资格跟我讲这些新的训练，因为你的没有我的资历，或者是你是我的后辈，这种感觉。
对对对，那就是我觉得应该说，想想看，就是有些人会秉着运动科学啊，或是这种想法名义，然后就来合理化自己的偷懒。我也觉得是，其实会有这种现象。那如果说哈扣一点，或是早期一点，比较偏土法练，然后又变成是说太不讲求人性，也不去考量你的生活啊，或是未来会面临的状况啊，你有没有很好的身体条件去应付这样子，
或者是不会看个体差异，
对，
也不会去思考说我同一个课表下去，为什么选手 A有进步，选手 B 会受伤。
对，那这种差别就是我觉得近期王教练改变蛮多的这样子。
那这样子说起来，我那个时候还在开设进训的时候，你有来参加我们上的那个研习吗？那个时候你已经在当教练了吗？还是
是老师你做那个你自己之前
的，对，很小的工作室，那个在那个什么敦化北路222巷那里。
对，我那个时候是就已经在业界工作，然后那时候刚好就是在网络上看到老师的，以前是皮克班哦，还是我们比较早期的那种网络日志那种，是不是？
我应该不是皮克班，应该是那个叫一个叫做 Blogspot 的那个，
就类似部落格。对，
现在已经没有人在写部落格。
对，然后那时候我看到老师在讲解运动生理部分，就哇塞，这怎么有人可以把这个生理学讲得这么就是简单明了，好懂这样子。
那个时候写的，其实除了我之外，还有好几个其他同事，只是到后来就是
到最后剩老师，
剩我自己在写，因为就是经营不是很好，所以大家都越走越散这样。
哦，没关系啊。那时候我还很有印象，我那时候找那个老师的工作室第一次研习，我找超久，找到像老师你今天找停车位一样，对，
累死。
对，
那个地方真的很不显眼，因为那是一个凹进去的。以前我租下来之前，他是做服饰店，然后他是一个凹进去的店面。
对，
那个地方本来应该是骑楼，可是大家全部都盖出来，所以大家都店门口贴紧行人行道，就只有我们那一间还是缩进去的骑楼。
对，
然后我开店的时候，我又不知道什么东西是真正重点该下的 该砸下去的钱，所以那种延伸出去外面的招牌我就没有做了，我就只有做贴起楼平面的招牌。
我印象老师只有做一个大图输出贴在墙壁上。
那个时候没有啦，刚开始灯箱已经有了，只是灯箱你走入人行道看不见。我那个时候我在那边撑了三年嘛，苦撑三年。我曾经有第二年年底来找我上课的学生，他是附近的居民，他就问我说：“你这边刚开吗？”这怎么可能？我已经开两年多了，你才发现我们。所以真的开店地点的选择好重要，
很重要，很重要，非常
重要，门面也很重要。
真的，真的。
所以那你会选择当教练的原因是完全因为你接触了这项运动，还是说接触这项运动之后还有什么样子的心境上的转换，或者是像你刚刚讲说，刚前期是有人来询问你有没有兴趣当格斗类型的竞技运动的教练，那他们问的是就是很带基层队吗？带选手的这个，还是说民间的？
那个这样问我的人应该是比较偏民营的教练，这样子，就是民间的运动性质的教练这样子。
所以你所说的意思是，也是比较偏打打拳、流流汗，
对，商业性质，商业性质。
然后跟你喜欢的做法不一样。
对，因为我本身就比较想要了解其中的意思嘛，那像我现在目前有找老师规划自己的规划体能训练，那这部分就是我也想说借由自己身体力行来了解说老师的思维跟规划方式这样子，对吧？
所以我们合作也超过一年了嘛，对不对？我记得那个时候你一直说想要我帮你开课表，刚开始其实我很排斥。
为什么？
因为我那个时候已经回到台中了嘛。
对，
不是，那个时候我还在国训。
对对，
那个时候我就想说，
尾了吧？
对，尾声了，已经书已经出了。那个时候好像是开讲座，宣传书的讲座，在森林跑站那一次。
对，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说，体能训练，因为我会开一些远端课表，是自行车的，或者是路跑的，有少数一点点的。但是这两项运动的话，要规划训练都很简单，因为它的数据是很明确的，可以传达很多资讯。如果像一般专项运动，你要练体能的话，我那个时候觉得我会必须要比较密切的去接触这一项运动的选手，所以我带体能的时候可能必须要是现场，去观察一些东西。如果要我从数据上面来看的话，我会觉得说我不是很有把握，那个到底可以让我看什么，然后或者是说因为。像你也知道，竞技类运动因为活动多变化，所以我的体能课表可能会有很多就是重训、速度、爆发力型的去，最后会做成今天的训练内容，就不见得都是跑步机啦、风扇车这些东西。那既然不是很简单的心肺器材，我可以两三句话就可以写出一段课表的话，我可能。我也会比较想要说，我看了当下的执行第一组的结果，然后我才有办法去做微调。对啊，所以那个时候你们那个时候你跟戴丽嘛，然后还有那个
阿宪，
对啊，你们三个很希望就是用这种方法来练。我就说好，那不然我们钱收少一点好了。我那个时候收费低一点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如果收便宜一点哦，做不出来结果应该是理所当然的。我先给自己打预防针，你知道吗？
不会啦，其实老师那个效果非常好，老师开的效果其实蛮好。那个时候我最印象蛮深刻的是，老师刚开始在咨询我们的时候就有讲说，就是简单自我介绍一下，说你自己觉得你在这项运动中个人特色算是哪一方面比较擅长？比如说像我跟阿宪就是比较偏爆发型的，那戴丽可能就是比较偏向说是持续续航力型的，对，那两个需要改善的东西当然就不一样。
对啊，那个时候我一问到，糟糕，原本想要三个人开一份课表就好，现在好像开了两份以上，有可能会要三份这样子。
对
，OK， 那。你在接触跟我训练之前，对于体能训练的心得是什么？不对，应该先这样问。你在业界做教练，你绝大多数的客群是属于重训健身还是竞技格斗？
我本身接触的比较多，应该说在这个市场比较多需求的，其实是我觉得是训练。对，那。竞技运动可能近几年啊，有一些比如说网红啊、拳上拳下这种 风气慢慢带起来，好像慢慢有起飞这样子。还有那个我们近期国内有些国手，那在那个亚奥运都有拿牌。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是近几年风气比较盛行。那像老师前面刚说，那十年前这种运动真的是蛮少的。对，然后我会觉得说，刚开始想当教练的原因也是因为，当然也是想求个工作稳定嘛。那当然会觉得说，一般的训练比较能接近，工作能喂饱我自己这样子。嗯，对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直接从比较健身的市场切入。
对，
那你从事这份工作，你学相关的内容是去哪边学，还是说就是学校的教育，然后你自己再柔和一下，然后就出来运用这样？
我自己的话，当然学校的教育也有啊，就是我觉得研究所那段时间让我算是对生理学的成长是蛮多的。那有一部分也有是，其实我那时候去找是你那个工作室开的研习课的时候，其实刚好就是还在念研究所，所以我觉得那一段时间我进步，关于这部分知识能力进步蛮多的。
嗯，
那未来后来啦，后来进修部分就是比较向往跟参考的方向是国内有一个叫运动教练学会，那我都是去上他们的丙级跟乙级这样子。
OK，
对，那现在老师你也是那个了嘛，也是这个学会聘请的体能，
只有听过一次。对，
我觉得可以啦，就是应该老师的能力应该可以变常态性讲师这样子。
他们有问我说什么时候要开第二场，然后我还想不出题目这样子。我想到是在讲同样的东西，但是以上次的话，心肺耐力能量系统这个感觉不是很叫座，至少在目前国内的教练市场。对，
可能可以。
上次那一场知道吗？就是有很多，大概三四个，其实是国体的学弟，而且同样那个不是同样，就是大中那个 SBDI 实验室出来的
哦。
对，所以我就想，哎，有点可惜，这但变成有点像读书会一样，我们同一个派系的重新精修一下，讨论做法要怎么样子更实务，但有点不像是说把这个好东西推广给更多的教练指导。
哦，了解了解。我觉得近期那因为拳击运动这种比较盛行，那我觉得如果相关的就是积极运动的体能研习，可能就会有一点推广性质这样子。对对对，而且老师在我们身上也有，在我们这个这种运动上也有不少的客户嘛。现在老师说，
现在对
对已经算不少。
接你之前其实还没有，然后
没有人嘛。
感谢你在总统杯就是打得不错，所以一夕之间有点小爆红的感觉，很多人在问。
对对对啊，像连我们自己本身，我自己本身武术教练也开始投入其中，
就是刚才聊的那一位
王
美
豪教练。对对对对对。
OK， 那一直扯很远，但你对于体能训练的心得应该是这样讲。你开始当教练之后，你的工作历程是怎么样子？然后有没有在哪几间比较主要知名的品牌旗下历练过？然后你主要的这些术科的能力又是在什么地方培养起来？因为我们刚刚讲的是知识嘛，尤其说是你是生理组的，但我的猜测应该是学校教育对于实务操作应该会比较相对的弱一点了，因为我自己国体训练出来，我也有这种感觉。
嗯，
最多就是学到啊选手怎么练这样子而已，
嗯，
不会告诉你说你在业界当教练一对一你要怎么咨询取得对方的一些意向啦、能力啦或者是心态啦，然后教客户的时候你要站在他的哪一边。男教练对女教练要怎么去互动之类这些东西，那这个你是怎么学习？
我觉得这部分蛮多都是我自己算是摸索出来。那我
进了业界才摸的这样子。
对对对对，那其实，在还在念书的时候，其实就有接触一些灵性的 case 啊。那我觉得这些灵性的 case 能给我的回馈跟经验，就是不足以让我成长。那我觉得
但是这些灵性的 case 是从哪边来？就朋友说，我想练，你能不能？教我
那时候接到的 insane case 很多都什么 TRX 啊，然后什么徒手基地啊这种之类的，
所以从传班开始带起。
不，就是一对一，要不然就一对二、一对三，但就是那种徒手的 TRX 或是 TRX 啊这种小工具这样子而已，弹力带这种之类的。那像那个术科的话，当然就是我一开始最初我在准备那个2017年四大运国手选拔的时候，我其实有去 有一间工作室已经算蛮早期，到现在都还在的，叫前进体能训练公司。
哦，你有在前进练过？
对对对对，我在练的时候就是遇到了两位我的体能教练，因为那时候我是一周去两次，对，然后他们的方式比较像是说，我这些客户选定时间啊，看这个时间哪一位教练有空，他就帮你安排，所以不是说任教练。
OK，
对对对，啊，我刚好去的那两个时间刚好是两位教练，就是 A、B 两位，
比较固定重复到的就对。
对对对对，然后我就是请这两，就是这两位到现在都还有联络啊，然后就是他们帮我做训练这样子。
那个时候你是自费去训练，还是他们有算协助？
没有没有，自费。
OK，
自费。对对对，
啊，你去选哪个项目？
我去就是说我要选拔，我要比赛啊。
我的意思是说，你的选拔是选哪？你比赛是比哪个项目？
武术散打。
OK，
对对对对。
啊，为什么会是选武术散打呢？
因为我那时候就想刚好接触的教练是王教练这样，然后他可能就觉得我有机会可以去试试看这样。
OK，
对。
那四大运的搏击类型的运动，你还记得大概有几类吗？因为应该这样讲好了，踢拳是一个很职业化的运动，泰拳也是很职业化的运动，这两个它好像没有在亚奥运项目里面嘛，所以不是亚奥运项目的，以我们国家早年的运动风气就比较发展不起来，如果民间有的话，那有，但是赛事啊，或者是一些选拔什么大型综合赛会是不会产生的。那四大运会有的可能就柔道嘛、脚力嘛，然后再来就拳击嘛，这些都是比较骨干类型的项目，而且好像比较单一的特性发展。
只是
相对的散打来讲的话，好像就是比较综合的感觉。
对对，
所以就是说，你如果以学生身份想要参加四大运，然后是格斗竞技类型项目的话，可能散打对于你这样子的背景的人来说会比较有利。
对，比较有机会这样子。对对对对。
啊，那个时候选拔如何顺利吗？
没有，第一场就回家
了。对，那个时候的选拔也是那个巡回赛制的。
就是锦标赛制，
然后锦标赛，
对，然后那时候就是量级是，我想想，我忘了，反正我只记得60，下一量就是70，那我绝对不可能去打70，
差这么大，
对对对，啊，像这种世界赛啊，那基本上就是，比如说跆拳好了，他们也都是只有4个量级，不像你一般国内打的话，跆拳会有8量啊，甚至10量、12量这样子，那他们奥运的话，基本上就是4个量级，所以能在这种亚奥运比赛的选手，真的也都是这个项目的天选之人。
这个真的是很糟糕的一个做法，但是实际上，因为他们都是大型综合赛会的赛事，
对，
所以你如果量级多、比赛多的话，总人数也会一口气就让这个单项爆棚。那单项的总人数限制和你能给出的奖牌有几面，其实是大型综合赛会的一个重要考量。
对，没错，
所以就变得很畸形，就是说理想上为了选手的健康和发展，你应该要量级要多，最起码5公斤一个量级算是差不多。你看职业格斗赛都是10磅，拳击的话就是6磅、8磅就有一个量级，结果我们是10公斤。
对，然后他那个那一年，因为台湾是个主办国嘛，那基本上就是会比较偏限制哪些量级是比较有多的夺牌希望，当然就会这样子去做赛事的选拔跟安排。
哦，所以主办国也可以决定说他要办哪个量级的比赛。
对对对对对，对啊。然后
那个时候你第一站遇到的对手是谁？有印象吗？
林金什么我忘了，他文化大学是国术组的，那他基本上应该就是应该是没什么意外，应该是科班生啊，就是从小练大的。那我最有印象的是我们那个量级选拔蛮好玩的，那时候我过磅啊，我们是照身高排，60量级公斤过磅的第一天是照身高排，我是第三个。然后第一个人183公分，应该不止哦，应该不止。然后我对他很有印象，就是因为他那个身高要来打60公斤，基本上很要求嘛。
对啊，
我这身高打60，
跟鬼一样。
对，我这身高打60都觉得快要。
你身高多少？
我177、178左右。对，然后那个时候183那个，开赛30秒，人家一个后手之拳扛下去，他就倒了。
减太重了，说太多了，所以刚完全没有看
到。对，然后他说过半，我看他那个嘴唇跟舌头，我真的有够扯，就几乎都是裂开这样子，干巴巴的。
那过半是比赛前一天吗？还是前几个小时？
前几个小时，当天。
好惨，那怎么可能？
对啊，相较起来，像比如说拳击啊，或者跆拳的话，跆拳就是前一天过磅。嗯、那拳击的话是有明文规定说，你过磅后要几个小时后才能开始第一场比赛，所以其实选手是有机会做回补的。
嗯，
对啊，像散打，
但是好像有一些项目，是不是像脚力和柔道？因为我有
上场前过磅，
对，上场前，
對對對，
甚至我有听过有一些赛事是，上场前几个小时过磅，但是上场前过磅完毕，到比赛前还要再称一次，然后你这个中间体重不能差几公斤以上。
对对对，会有一个规定的 percent 数是不能超过的。
细、嗯、啊，
对吧、啊？其实这个都是为了公平啦，要不然就是说我，
当然，
对，那回补能力特别强，比如说近期。UFC 有一个蛮有名的叫佩雷拉选手，他基本上 一天晚上可以杀了、看那个人家报道好像写23磅还是26磅还是32磅就很
他那个时候打次中量、欸、不是次中量中量级选手 Middleweight 的时候过磅180嘛，听说进铁笼的时候210几220几磅
对啊，
已经比那个轻重量级还要重了，
对啊，真的是圣诞式这样子对
OK， 那你打比赛的经验、就是你一开始参加就是散打吗？还是你会去参加一些跆拳啊、泰拳的比赛？
我一开始就是基本上都只有打散打，然后到后面才有参加踢拳跟拳击这样子。
嗯，
对对对对对。
那原因是什么？
就是其实他
年纪比较大，不能练太多项，
也可以这么讲啊。另外就是说，散打其实我们简单可以拆成三类，就是踢击、打击跟摔击。
嗯，
对。那我本身在散打这个部分的摔是，我自觉是极度没天分。
你是没天分还是不想练？
都有啦都有啦都有啦，
因为我从你们就是同一个进行式队伍，其他选手口耳相传有听到说你是很讨厌练柔术的，自己完全绝对不碰。
对对对，也不会到不碰，就是哦，你要给你摔，好，没问题，给你摔，给你摔，给你摔，给你摔，
对
对对对，给你摔，给你摔，我反正我用低打就够。
嗯，
对啊，我那个时候，我本身比较喜欢踢一点，我觉得踢比较有优势这样子。那、我一开始都是基本上在打散打的时候，几乎蛮多时间都是用脚、用踢击去赢得比赛、那会觉得说，哇塞，我这样从锦标赛制，从第一场直接打到第一最后一场，可能要打四五场嘛。有、可能最后一场的时候，人家可能容光焕发，可能就最后一场就可以争冠亚赛，然后满身都是伤，尤其脚都是伤这样子。
嗯，
对，然后这样子我就觉得哇，真的是不行，所以后来才有开始去想说把拳击这个部分给补起来这样子，打击的部分这样子。
了解 ，OK， 所以对了，我觉得可能有必要跟听众稍微做个解释或者是历史脉络的说明，因为其实像我自己刚开始也不知道，后来才知道说原来所谓的散打是国术散手的简称，它就是一个我们讲中国武术的实战比赛，
嗯，
那主要是早期是从中国那边发展出来的嘛，
对，
但是我们现在在散打现就是专业化的散打比赛场上，你已经看不到任何流派或者是那些武术门派那个型的样子、而是比较很像商搏啦或踢拳加摔技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
会有很多的东西是你没有办法从过往的传统武术的名称讲出来的，而是变成前手直拳，然后 overhand 中国那边叫做大白拳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
鞭腿从泰拳学来的那个名称
啊。
那散打里面的腿部的踢击是主要是以胫骨还是以脚背脚掌做攻击？这有差别吗？
这有。那如果是偏向泰拳的话，他们会希望你是用胫骨，好，胫骨到你的脚背那边都是可以攻击的范围。那如果是泰拳，因为规则的关系嘛，只能用脚踝以下攻击。那基本上
是哦，泰拳
对只能用
只能脚击。
对对啊，像近期的话，近几年泰拳已经开始发展出电子护具，那他们甚至会穿电子袜。那样电子化的话，就是说，如果你用胫骨去敲别人，那是绝对是不会有分的，而且会犯规。所以你想要用电子护具在跆拳这个项目里面得分，你就势必得用电子化有的部分，你才能去做取分。
那跆拳可以用脚趾或者是 类似拇指球这些区域去做攻击得分吗？
可以，可以，只要电子袜有包覆的地方，都是可以攻击。
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小学三年级有参加学校社团，有练跆拳的那个叫做什么？嗯，
跆拳社
套路不是套路，
品势品势
对品势，有人打那些东西，然后其中一个就是前那个 front kick，
对对对，
有时候要求说脚尖要绷起来，要想象用脚跟或者是拇指球那个地方去踢别人。
对对对，
奇怪，现代化跆拳比赛很少看到这个动作。
因为电子护具就是可能这样子，你这样取分可能衔接下一个动作不是很好，不是很好做，这样子就是
比较容易有其他的破绽出现。
对，就是有点像是如果在拳击部分，你这一拳冒超大力，你要衔接下一拳，可能就没有那么流畅。
对，
对对对。
那散打的话呢？散打是比较偏向以
你要
求攻击破坏为主，还是它是算分数？
散打会比较偏向是得分制。那你至于老师你前面问说的那个哪一部分是攻击部分，其实都可以，你爱怎么踢就怎么踢。
那蛮自由的。
对，其实就是相较起来很自由的球数。
可是如果这样说起来的话，他得分是怎么算？因为跆拳他可能可以说啊，我们是就是仪器去量测的，所以不会有什么公平性公正性的问题啊。那散打的话，他的判分是怎么判？裁判一个回合结束之后，几个边裁给分，各自给几分这样吗？
对对，所以会有五个边裁，那就是五个，就是基本上是奇数嘛，所以不可能会有那种什么2-2这种状况。
嗯，
对的。然后怎么样得分？就是像腿部的话，就是一分嘛。那腿部踢击中段呢，也是好像是一分还两分，我已经很久没比，我忘了。对，那上段的话可能就会再多分一点这样子。嗯、对对对，那打击的话，就是因为毕竟散打是有护甲，就是护胸啦。对，我只是习惯讲护甲。那个打击的部分，打头跟打肚子，那个打肚子基本上不太会，裁判不太会给分，而且穿护甲效果其实不是很好。对啊，打击的话就都只有一分这样子。
嗯，
对对对，
okay.
嗯。
所以它是分数是每一个回合加上，而不像是说
它是
泰拳拳击那种是十分制，我给你10-8、10-9这种分数。
对，所以泰拳也不是讲错了，那个散打是得分制。
那摔倒一次几分啊？
摔如果是倒地，你就是干干净净的倒地，就是只有对方在地上，你是站立的，或是你没有三点着地，就是2分。
嗯，
那如果你先把对方撂倒在地上，你跟着重心一起下地面的话，那这样子就是只有1分。
嗯，
对。然后比如说我是蓝方啊，我把红方给撂倒先，那我就变成裁判会讲说红方倒地在先。
嗯，
对
对对。OK， 那推出场外咧，快出擂台下。早期的散打比赛是一个高起来的擂台吗？
对 对, 對，现在也是。那推出那个擂台外，就是也是直接拿2分。那单回合内只要下台2次，就直接没收比赛。
OK，
该回合直接没收。
OK OK，
对对对。
好，那你刚刚讲说刚出来业界工作的时候，绝大多数的客户都是以健身为主嘛？那比较近期，你有没有开始带一些就是格斗专项的？我们不管说是选手还是虽然是业余爱好者，但是他就只打拳、只练格斗，他不做其他，他不跟你上重训课的这种。
有有有，我现在手上就有一些客户是这样子的消费意愿，这样，这样需求啦，这样子，
okay.
对对对。
那你觉得这样子的改变，除了像刚刚所说的，就是民间场馆的兴盛啊，业余比赛，我们国手在国际上的成绩提升，除此之外，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影响？
哪部分的影响？像是
我不晓得，就是可能早我自己在猜测，可能早期大家的概念就是说，这种打打杀杀不叫做运动。
哦，
然后近期可能会觉得说，哇，戴个拳套，然后挥个几拳，很帅的感觉。
哦，应该说以前会。哦，以前我记得我那时候刚去上王教练的课的时候，班上有一个一起来运动的，哎，对他应该算运动的同学，还问说教练有没有什么绝招，有没有什么绝招可以一什么一击毙命啊这种之类的。那
就是很中二的，
对对，很中二，真的很中二。那其实后面就会变成是说这种人越来越少了。比较说还应该说还是有，那会现在是说比较多一点的是说我想要戴上拳套或者护镜啊，然后我们做一些打靶或是组合动作，看起来是帅，可以拍照打卡这样子。
嗯，
对对对对啊，这个就比较偏向商业或是运动性质嘛。
那所以可能其实也跟社群媒体或者是早期无名小站那种大家开始秀自己的那个，
对对，
有关系。
对，以前真的比较多，就是要么蛮极端，就是我来运动了 啊那个时候可能社群平台也没有那么发达，
大家不知道真正格斗运动长什么样子，就想象就是可能武侠小说里面的啦，或者是漫画里面会出现的东西，
还真的有会有那种什么类似那种，
所以才会问你
自认是自认武侠这种真的会有。对，那近几年那个社群像是起飞般的这样成长，那其实我觉得这种拍照打卡、啊、或是揪团好友一起流汗运动的就比较多。
嗯，
对对对对。
那作为对于这些带选手的经验，你觉得、你是 有没有什么想法或心得？
我觉得如果在这部分的话，我觉得基本动作永远会是你最疲劳可以救你一命的东西。对，所以以前相较起来没有那么在这个运动科学知识没有那么了解的状况下，可能会觉得说哇，那个基本动作就一直这样挥，训练量真的很大。
嗯，
那其实到后面真的就是可以理解说为什么那时候或是早期一点的教练都会比较要求这部分，因为真的在你很疲劳很状况很差的时候，就是比谁这么疲劳状况之下还可以输出有效的打击品质这样。
嗯，
那其实跟那个老师给我规划的体能训练其实也蛮有共通之处的这样。
嗯，那你带的这些选手有人是参加比赛了吗？那如果有，你带他们的备赛流程大概会是如何进行？
我的话有一些是有接，就是想要比赛。那我自己目前就是也蛮多都是来自老师之前给我规划的体能。那我会希望他自己本身就是一周可以找个两到三次的时间，那可能就是15分钟或者半小时这样子，自己去做一些空拳空踢，那去可以去简单培养一些就是他的该有的有氧能力这样子。
嗯，
对，那这个能力越好，那我会觉得说你在回合之间的恢复能力应该也多少会有所提升。
但是绝大多数的选手应该会觉得说我希望我就是专项练越多越好，不管是打靶还是实际对练，我轻接触还是接近实战的强度都来，我希望我的重心完全都围绕在这个，反而是肌力或者心肺那个算是好像练完了之后如果还有力气我有想到的话我去沾一下的东西。
对，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基本上也跟我刚开始从业教练那时候很流行就有一个东西叫做高强度间歇。
嗯，
对，那我那时候去接触老师那个开的研习的时候就觉得老师讲的方法反而就是反过来的，就是反而比较推崇是说你应该大量投入去做一些相较强度低但是长时间的基本能力，比如说基本动作，如果用专项来讲是基本动作打击跟踢击，那如果是以心肺体能来讲你可能要做长时间相较低强度的能力去恢复或去争取你可以更多高强度训练的品质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我把它套用在专项的规划上而已，这样子。对对对。
那你那个时候听的印象所获取的概念和后来我们在合作的时候使我的课表，你觉得这个上面有差别吗？
我觉得基本上是蛮雷同。而我还记得老师给我的第一份课表是好像一个小时15分吧还有20分，就是一直挥空拳然后波比跳这样子。
嗯，
然后重复，直接
应该没有到一个小时吧？
有，真的有，真的有一小时左右，
猜应该是，
但那时候一周只有练一次，
拆成回应有拆成回合吧，只是很长的回合，大概5分钟、8分钟，
对对对对，5分钟，然后都是什么空拳空踢，然后结束就是10个波比跳，然后、就是、
对高强度的波比跳，然后强迫要用空拳的方式去把波比跳的疲劳去消除。
对啊，像这个部分就是我会觉得说其实蛮接近我们在专项中你已经很疲劳了，那你在怎样波比跳结束之后你的空拳空踢还是有很品质。
嗯，
那我觉得一样道理，就是我在像前面所问到就是怎样规划选手这部分的话，我也会觉得说那就是怎样可以让你的基本动作在这样子有高压力跟疲劳之下你还有一定的输出品质这样子。
就像你个人的风格是你的位移是很灵活，但是你耐力如果不好的话你要游走用位移用快进快出的方式去打比赛，其实自己的体能会撑不住技术的优势。
对对对对对对，那我觉得体能也有体能要进步啦，你的技术才有本钱去突破。 对，就像存款一样这样子。
那我们目前都还在聊体能，但是你有没有在带的选手是你算是他的主教练，他的技术的练习也是由你规划，或者是我因为你们在练格斗其实也是必须要有一个团队嘛，那你们同队的队友在备赛的时候，你不是以主教练的身份，你是以协助他对练这个角色，他们的备赛流程大致又会长什么样子？因为有蛮多应该是在职业非常业余非常顶尖，或者打过几场职业赛这种成绩。
嗯，对，那这个的话，应该老师想讲是陪练这个部分跟角色。那我们本身王教练有自己一个运动道馆武馆技击馆，叫野孩子。那我现在也是隶属这个团队。那我们这个团队基本上在打职业赛，像近期4月27号还是 26， 就忘了，就是前几个礼拜，
上个周末，
对，上周末有一个那个 CFC 凯瑞格斗职业赛。那、
他们是哪边冒出来的？好像很近期，然后忽然就打做得很大、
他们原本好像是拳上还是拳上，就是皮塔哥哥啊，然后还有什么 Toys 跟钟培生，他们
原来是那一格，
对啊，他们就是谋划这场这几个比较公众人物比赛的赛事单位，然后他们比完赛之后就开始做想要在国内推职业赛事。
哎呦，那为什么没有延续同一个名称？我觉得蛮，
他们可能
有点妙，
我不知道这个部分我不敢肯定。那如果各位听众有兴趣可以自己去查，那就是未来应该还是有机会再办相似的比赛。
哦，意思就是说 CFC 属于比较正规的职业赛走向啊，拳上就是比较像就是我们来大秀一场的感觉这样子。
对啊，目前我不是很肯定，但好像是有可能会是说什么几个是公众人物啊，几个是由我们这些职业选手出赛，这样做凑成一个 match。
上礼拜是第二场对不对？
对，第二次的
职业赛。那你第一场不是你也有出赛吗？
对，我第一场也有出赛。
对到那个谁啊，
谢玉安，
就是那个什么、First Drop 的他们联盟的之前大力推，然后有带他出去出国比赛的选手。
对，
那场心得怎么样？
就是科班真的是有够快，真的速度真的很快啊！我觉得可能自己过完磅心态也比较松散，就是啊，我终于可以吃东西，然后可能就是饮食回补这些相较不是很好。
怎么讲？你吃什么东西？
哦，那时候我跟我们那个队上另外一个职业选手叫志伟，他的绰号叫幻影，他就是比较想吃炸的东西，薯条三小的，然后我们就直接去吃那种东西，所以第一个选择不是喝水，是先去吃薯条这样子。
所以你也跟我一样是属于那种听你讲就好，不要照你一起做那种教练。
不会啦，我会尽量啦。
不是啊，你柔术总会讲习上午场，你也有听到营养，你就知道说补水和电解最重要。结果你过磅完之后是选择吃炸的。
我过完磅之后，马上把一瓶那个叫什么 Fin 还是宝矿力直接喝光，然后喝光就、
至少是可以的。
对，然后但是我觉得一瓶好像不太够，反正喝完
够啊，
对，
一瓶多少的重量，
然后喝
一瓶就是600cc，
对，然后
5公斤，
然后喝完之后就是哦，那餐厅因为定位比较早，然后我们就想说赶快下赶下去吃这样子。对，
所以其实说真的，
应该说
如果没有一个团队在背后帮忙规划的话，就算是有知识背景的选手，在需要做决定的当下，可能也是会
还是顺从人性啦。
对，我会做出一些不是最有利于你比赛的这个选择，这样。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当下自己要检讨的部分，就是我过完磅就是已经觉得哦，好，这张就这样子，然后我们明天就一起来比赛，这样子应该是到比赛后再去吃这些东西会相较比较好了。
还是你是有没有可能是也有一种想法，就是说啊，因为我对到就是那个职业成绩很高的选手，所以原先预计就是哦，可能没有要赢他，然后如果打得很好，就是算捡到这样。你会有这种想法吗？
这我不可否认是有，但应该这样讲，就算有这个想法，我还是想赢啊。没有一个选手上台是不想赢的嘛。
是的。
对，那在第一回合我被他抓一个，因为我是左架嘛，我是左撇子选手，然后他的一个右手直拳的反击拳，然后打到的时候他直接完全命中我的门面。但当下的时候第一回合教练就问我说啊，你觉得那一拳怎么样？我就说哦，我觉得我吃得下来。所以我把第二回合就开始想要
求胜这样子。嗯、对啊，那时候就可能心态也比较急躁一点，然后就有被对方抓到这个想法跟心态，就有被他、
okay.
对蛮多的腹部打击，体力就有下降这样。
算是战术上的比较失策啦。
对对对对。
但是其实事后看一些比赛的精华片段，我觉得你也是打得不错啊，就是他有他的技术优势，但是你借由那个进取和压迫以及体能的那个消耗。
嗯，
你也是把他逼得蛮极限的嘞。最后是一致判定还是分歧判定？
应该是一致判定吧，我们没记错的话。
啊，比分呢？有印象吗？
应该没什么意外，就是3-0这样。
他拿三回合这样。
对对对对。
Oh, OK。
哎、欸，是，因为直接
哦，对，职业赛是4回合，對對對，至少。
对
对对
对。
那对于我们刚刚一直在聊一些带选手经验啊，对于体能训练的心得。那你最近自己在准备什么样子的比赛？
我
上一个月你才比 CFC 嘛，他们系列赛第一场你有出赛，那接下来
上个月是没有，但是3月底的时候有比 CFC 第一
场。啊、对哦，上个月是4月，我们今天5月1号了。
对对对对对对啊，那个我最近就是在准备下一次的 CFC 这样啊，预计应该就是6月中旬左右吧，6月底。
啊，地点在哪边？
一样一样，都是 CFC 职业格斗赛，目前都会是在信义区 A11 的6楼信义剧场那边。
OK， 那他们的那个剧场容量多大？卖票会卖几张？
卖票我这个就不知道，我就专心准备比赛。那、
oh, OK，
对，那
你还不够大咖，你现在可能名气大一点的时候，你就开始在烦恼说有多少人要跟我讨公关票，多少人要透过我买票，我要买几张这样子。
反正就比较低调的人。那个。大小哦，应该是算蛮大的吧。
嗯，
对，那当然也没有大到什么像歌舞剧厅啊这种之类的。
嗯，
对对对。
那配对的选手已经有出来了吗？还是
还
不知道？
还不知道，不知道，嗯、就是可能要5月中旬，一个月前才会知道这样。
嗯
对吧？那我觉得整个
你有猜测吗？因为国内会想要打职业拳赛的和你这个量级的，应该。平常训练多多少少都会在关心吧，或者是会有耳闻一些风声。
对，应该就是因为我们有大概也了解说这个量级会有什么样的人啊，那所以其实现在有先约下来的大概也都知道，那就大概那几位这样，所以下一次可能配到谁应该多少心里有底这样。
所以你目前的训练也是朝负案有可能对到的选手去准备，还是你不管就是自己该做的功课有做足就好了？
先就是先以自己做功课这样为主。那基本上我觉得这个赛事的话，有一种让人感觉就是你得无时无刻就是都在准备比赛这样，
嗯，
因为什么时候会有初赛，你真的是也不知道这样子，对啊。
拳击的部分，你目前有特别找教练或团队去帮你做专项的训练规划吗？还是你都是找自己过往的训练伙伴，然后自己排说，我现在工作礼拜几会比较有空，那我们这礼拜几去做什么样子的练习？礼拜几去做体能，礼拜几去练重量？
我自己是当然有这样规划，但是如果我准备备赛的话，当然就是还是以野孩子的这个团队为主，这样
OK。
所以我每个礼拜一跟礼拜四都还是会去。陆江国中那边做训练、嗯，那我的团队当然就是野孩子这样。
OK，
对啊，其他时间就是看有没有什么朋友有一起练习的需求，那我们就一起来练习这样。
但是应该是说，简单讲，你的主架构还是由自己在主导，只是就是在训练的时候会有固定的陪练伙伴，而不像是说我今天我有个拳击教练，我有拳击专场的，我专门带你这样子。
目前这部分是没有啊，当然只有足迹是有这样的、嗯、
OK
对对对对。
好，那最后我们简介一下立庭坊这个地方啊，稍微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教室大概规模和主要的训练风格，然后有几个伙伴。
我们这边的话，
大家听到背景音越来越大声了，那个客户都进来了，看起来我是招财猫。
生意兴隆，生意兴隆。那反正就是我们这边是以有提供场租这样子，那原本是一个场租的地方，那后来就是我跟我同事有机会接下这个管理职的部分，那我们这边的话。自己会未来想要发展自己立平方的教练课的品牌这样子，那我们的、
oh, okay.
那我们的品牌的话，当然就是比较多，比较偏向是训练。那我们的话，当然就是积极旋转相关的。那它的话就是比较偏 田径背景。
OK， 对对对。你的另外一位店长是叫什么名字？他的你刚才说田径嘛，所以他过往是田径选手嘛？
对，他以前是田径选手。
OK， 对对对，是有什么称呼吗？怎么称呼？
他叫 Eric， 那他的名字叫高龙，这样子。对对对，那他本身以前是大同高中田径队，然后到文大的田径队吧，然后后来就因为个人规划就没有继续念，然后就出国念书这样。
出国？
对，出国工作了，工作去加拿大这样。
OK，
然后后来就回来这样。
他在文化的时期是陆上系的选手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
好，那个时候何立安教授有在文化教书吗？还是？
他看起来应该是搞不清楚不知道有没有去上课这种对我不知道看起来啊不确定
OK
对到时候我再了解一下
那你们这边大概空间配置几坪然后器材如何简介一下
我们这边的话大概应该是这样是几坪40坪左右，
三四十坪，
应该三四十坪。那我们真的会为现在器材做这些调整啊，未来就会有比如说六角杠啊安全杠。然后我们目前现在比较有，
看起来这个形制应该以前是比较属于 CrossFit 风格的感觉。
对，以前是 CrossFit，
开放空间比较多，自由比较那个什么。
团体
功能性的训练团课，然后固定器材好像比较没几台这种感觉。
对对对，那我们后来有进一些，现在目前就有就是像棒铃啊，跟链球这种比较偏向旋转需求可以训练的东西。
好特别啊，链球啊，你这些东西是哪里学来的？
我以前是在 FP 台湾待过这样子。对对对，那我那时候会觉得说这个训练我想尝试看看，然后我就去上课，去，因为我也有在 FP 台湾上过课，然后上了之后，他们有一个时间就是有征才，对，那征才的时候，我就想说去试试看，对，然后就算是幸运有通过他们的面试啊，还有笔试这部分，然后就进去这样子，对啊，那后来因为那个疫情跟个人规划，就先离职了这样子。
你在那边做多久？然后你觉得这个系统它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
一年大概在那边服务一年。那我觉得，优点的话，当然就是说，其实我会觉得说，人体运动方向大概就是分简单分三类啦，前后左右跟上下。那他们在左右跟是旋转这个部分的话，他们其实是真的蛮多独特的见解。那真要说缺点的话，我会觉得说，真的是蛮难去推广，因为有些人的体感能力，或是说他的空间思那个叫什么啊，就是空脑子可以直接想一个俯视图去想这个活动轨道，这个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好。
应该是勉强说的话，就是几何概念啊。如果是以学校教育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数学那个几何，
对对对对，
几何的概念，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圆形什么那种图形类的，它可能比较没有这么多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在带学生的时候，你示范给他看，讲解给他听，他还是搞不懂就对了。
对，蛮常会有这种状况，我觉得相较起来也比较不好推广这样子。哦，对 对, 對，因为毕竟这个
其实不会啊，其实在自由教练身份，在坊间很多常驻空间看蛮多 P 风格的教练在带选手，不是选手，一般人。
对，就是
我之前在国训也有曾经就是羽球队的，他们就是专门在练 FP， 那在练 FP 的选手的话呢，就是会使用开始气压那台 cable 机，然后基本上他就是不会跟我做重训的，他的重训时间他就是做这些旋转类型的东西。
对对对，那我觉得基本上就是在上下的话，可能机翼的动作可能会来的直观一点。比较好理解一点，也比较容易做到所谓的生理上的负荷。
对，超负荷的这个部分比较容易，传统的训练比较容易做得到。
对，其实也不用讲什么传不传统，就是记忆训练这样子。
以前大家比较理解的东西啦，记忆训练。对对对。那透过重量或者是透过一些阻力形态的器材，但 缺点也就是说，像你刚刚讲的，它的方向比较局限，或者是比较线性。
对，它就是比较偏向上下这部分。那如果是在前后啊，甚至是旋转这部分的话，其实我觉得可以，
就是格斗和球类运动会主要有的移动方式，
对，直拍类的啊，我觉得其实可以
动作输出的方式，
对，可以去各位听众如果有兴趣，可以其实可以去理解看看。
嗯，
对，那就是。啊，我觉得啦，自己说一个话，就是觉得不用那么大家那么针锋相对去讨论这些事情了，就是我觉得可以开放一点去了解一下每个系统或者思维的好处啊，这样子，对对对。
OK， 好，今天非常感谢奥迪教练接受我的访问。其实每次这样称呼你，我都觉得很奇怪，因为我家人也叫我阿迪。
啊，真的假的？啊，对对对对，因为老师也是迪这样子。
对啊，阿迪教练访问阿迪教练，超奇怪的。
对啊，我觉得这个未来听众如果真的有兴趣，真的是可以考虑跟廖教练私讯看看。我觉得我应该讲一个让王教练开始对我体能有大幅度印象的翻盘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去年年底有一个国内有一个拳击总统杯的锦标赛。
嗯，
对，那那是
我们的全国锦标了。
对对对对对对，啊，那个时候那个。也就是那个时候，王教练觉得我的体能差距变得蛮明显的，因为我以前算是有点像是一回合战士，我没有把第一回把别人打死，就是等着我等着可能点数被输掉这样子。
对，你曾经在那个什么 WOTD 那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就是第一回合狂胜，然后二三回合就一直跟不上，
对，
停在原地。
一二回啦，然后第三回合就完全没力了这样子，自己油箱就先烧光啊。那时候那个蛮妙，我那时候因为我本身。体重最极限的，因为大概认识我都知道，我体脂其实不算高，那我能减的也不算多，所以我那时候比的量级是 63.5。
嗯，
好，所以我减完之后，我基本上都要一点点程度上的脱水，可能脱个1公斤、1.5公斤这样子。
嗯，
然后我第一场比赛打赢了，那这种比赛基本上就是打赢，隔天你有比赛就还要再过磅一次。
所以你现在要讲的是去年总统杯的事情。
对，我要讲说的是这个事情有多扯有多神，连我自己都压抑到爆炸的那一种。然后那个我第一天打赢的哦，然后第二天还有比赛，对，所以我得再去准备明天63.5过磅，对不对？好，那时候打完之后，因为不可能过完磅我什么都不吃直接去比嘛，我那时候就回补到6566左右，我也不敢大幅度回补这样子。然后我比完之后啊，因为我赢了，我明天得过磅，我就直接穿着风衣风裤去跑步。人家在睡觉，我在跑步，然后跑了12公里哦。然后
均速多少？
均速好像6分多吧。老师应该，老师
我记得，
对，老师规划我蛮久，所以他大概知道我能跑到多少分数。这个，那我跑6分半，还六分速吧。然后。我跑完12公里之后，我跟过磅，然后王教练就问我说：“你今天应该会全身酸痛这种的。”我说：“没有，一点 feel 都没有。”然后跑12公里脱完水，然后就隔天直接过磅，然后再比赛这样。然后所以当然技术就是跟那种从小什么国小、国中，哎、欸，不对，没有国小可能有点离谱，国中一路练上来那种科班生当然还有差距，但我把他打到。没力这样子，
对啊，對那场我记得二三回合他都在缠抱，一直缠抱，
对，他就是
裁判很规格，他也不要放开，一直往前顶，
对对对，
你要退他还往前顶，继续黏在一起，
就是、死命黏着，然后黏到后面我就觉得，哥，我眼睛都想翻起来这样子，对，然后我就觉得哇，这是体能训练，真的是差距非常非常的大。
可是那个时候你不是还是野孩子的，算全职在那边工作吗？
对，然后那时候我还没有接下这边的店长职位，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平常训练应该王教练都看在眼里，可是他也是要看到你比赛之后才会对这个体能提升有影响。
对对对，因为练习毕竟跟实际上竞赛还是有一点不同啦。
是啦，而且如果人多写的话，说真的没有办法像这在场边指导一样看到所有的细节，完全不放过。
对，所以我觉得老师这在体能规划真的是非常有一套，也非常厉害这样子。所以其实老师也不用担心说不同的运动可能规划起来不如意什么这种。
当然啦，我尽力，但是我也会。应该是说，我们都是喜欢把事情做好的人嘛。
对，
所以尤其是你如果是选手来的话。优先考量会觉得说，那种钱收了， 时间花下去了，体力也耗了，眼泪也流了，血也流了，汗也流了，结果最后我如果给的东西不好，他没进步的话，我是不是浪费这个过程？
其实
对这些选手是有一点好像交代不过去，这是我觉得我在做体能规划的时候我比较在意的东西，
心意比较在意的这部分。
对啊，
对。那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听众真的是有机会可以去私讯廖老师这样子。
好啊，不然的话就是你刚刚说暑假嘛，可能暑假期间我就在立平方开个讲期好了。
对
你赶快买一台投影机有没有？
哦，我马上帮老师处理，
立刻招生。
对，真的差距非常离谱这样子。那体能好的部分，我觉得还有我的工作啊，我觉得我以前。在前公司有一个同事，他总是跟我说，他练完都没什么感觉。然后我想说，这些公山小孩，到底是你他妈在摸鱼偷懒？可是他也不是，他大概73公斤上下，六角杠硬举可以230的男人。
我要求你现在在讲是谁？我认识吗？我听过吗？
没有，他是我前公司的同事。嗯、然后他练，
我以为你在讲戴笠嘞。
没有，戴笠的话，那个最大的力量倒还
绝对没有。
对，然后我就觉得，干妈的公山小。然后他是篮球爱好者，然后超级。离谱的是，他就是可能一个周末会打到4-5场四节打满的比赛，然后理论上你可以预期他礼拜一上班可能会要死不活的那种感觉，他没有，不会还好，就真的不会还好。然后后来我想说，哦，他应该是找老师规划之后就觉得，哦，他应该恢复能力或是有氧的恢复这个部分非常非常的强，所以他才可以容纳这种周末这种。竞赛，然后工作，他也是我们的前公司的客户。对，我觉得这可能是原因之一啊。所以我觉得在体能、心态跟
感觉要存够那个底，才能够像他一样有这样子的输出。
对，然后我也就是尽量目前也是在累积这部分这样子。这部分就永远不嫌多了，这样
也真的啊。对啊，就是之前有人用激励打比方嘛，就是说好像力量就是存款什么之类的，你会嫌账户里面钱多吗？
对，类似这种感觉。
对啊，耐力也是一样。我记得我近期听了一个，我上个礼拜的节目在讲一个叫做 Peter Attia， 他这个教授他的 podcast， 然后这个教授他有教授学位吗？我忘记了，反正他最提倡就是说，
极化这种。
他不是那个极限训练那个，他在讲最大摄氧量。他说对于正常人类的剩余寿命最有效的预估指标就是最大摄氧量，强过什么？强过肌力，强过于这个生理指标的影响力，甚至胜过你是不是酗酒者，你有没有抽烟习惯，你有没有高血压，你有没有心脏病。他讲的啦，但是我没有实际上去细细的去研究他所提出来的证据，所以我不知道。但是听起来好像蛮诱人的，对不对？
对，
赶快耐力抵当存起来，
对，当存款一样，身体的存款。
好，再次感谢翁贤迪教练接受我们的访问。那喜欢本集节目的朋友们，记得帮我按赞、追踪。
分享订阅
是吗？分享订阅，对好，那个如果是 Apple Podcast 的话，可以帮我们留下5星好评哦。那在留评论的时候，你也可以在底下写个话，顺便问一下说你对于训练上面的问题，或者你想听的节目内容，你想要听我访问谁？那做得到，我们就尽量来规划。
小额赞助老师一样。
对，你知道我下面要讲的，我们有那个
我都有听
的，
我都有听啊，
你都会听到最后一秒钟哦，因为我都最后面才讲的，对不对？
有时候啊，就是有时候老师在讲一些什么赛事的感想，就是后面大概知道就没有再提了。
OK， 就是我们节目其实有开启订阅制的小额募资计划，所以连结会放在节目说明栏位。以上如此这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同一时间不一定，我上节目没有。反正就下周再见，大家拜拜。